文化从历史中淬炼，美学从生活中体验。欢迎收听生动美术馆，感受台湾的文化美学。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加入今天的生动美术馆，我是朱佳琪。现场邀请到的两位来宾是李文树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李景文先生，
你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嘉义市美术协会的理事长庄玉明老师，
你好。
嗯，在我们上次节目当中有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李梅树的作品，那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一个表现方式，未来我们有机会也会陆续为大家来做一些细部的介绍。那我上次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有这么多精彩的作品其实都收在我们的李梅树纪念馆当中哦，而且是开放的，也就是朋友们呢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可以直接到李梅树纪念馆来看看这些画作。刚才我们听到一开场一个很可爱的声音，这就是李梅树纪念馆呢在过去所举办的画画比赛，而且这个画很特别哦，第一个是说话的画，第二个是画图的画。刚才这个小朋友介绍的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屋顶花园，但我们要先请执行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耶。
对，
嗯，
因为我们每一年的时候都会提出20张的李梅树的画作，
嗯，
然后给小朋友去选择，然后这里面分成国小的低年级的，然后高年级的，国中的，高中的，然后大学，
嗯，
还有社会组，这种方式把它呈现来，希望看到李梅树的画，因为李梅树是用画笔记画的，
嗯，
但是我看到他的画而用口来讲出他的感受，
嗯，
然后他的表演，嗯，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现在就是创意嘛。所以我们在三峡也办了将近8届的画画比赛，
嗯，
这种情形
非常的有特色，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小朋友呢在表现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呢也非常精心的设计过，哦，
对，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作品叫屋顶花园。那屋顶花园我要先请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个介绍，嗯，它是一幅什么样的画，然后小朋友是怎么呈现的。
是屋顶花园这张作品呢，哈啊，我们所谓的人物画，那它的风格啊也是一样，属于比较写实的啊。然后搭配啊，搭配这个后面有很多的盆栽，
嗯，
还有远景的楼房。像李梅树作画的时候，啊，很多张作品我们都可以发现，他非常喜欢画彩页鱼，像在这个模特儿，也就是李梅树的二媳妇，啊，这个人物的左后方，啊，有一个彩页鱼，另外还有兰花等等，哦，李梅树把他最喜欢的这些植物呢跟人物来做一个搭配，啊，我们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嗯，
啊，把这个人物尤其他的这个，嗯，衣服啊那个颜色可以说是非常的高雅，
嗯，
那这一方面我觉得在李梅树啊这张作品的呈现给我们感觉一个非常有气质非常典雅的，尤其是他自己的媳妇。
所以呢其实刚才那个小朋友也很特别，他也特别的穿了一件花花的衣服来表现，
是是是，
对不 对,
对，
这件衣服真的好漂亮，这件衣服非常大有来头啊。
哎，我哥哥到美国去，
嗯，
然后为了太太家就买了几件布料，当时都是在买布料嘛，
嗯，
就带回来家里，
嗯，
正好我爸爸看到，我说：“哎，哇，这个布料很漂亮呢！这个做了衣服之后呢，我来画的时候应该是很好看的嘛。”
嗯，
哇！我哥哥跟我二嫂听到了，因为正好我二嫂她的妈妈也在做衣服
啊，
哦，所以 他就听到这个机会，哎呀，赶快就把这件衣服请妈妈帮他做了，
嗯，
差不多三天就做好了，
立刻穿上。
对，立刻穿上的时候，穿的时候他觉得，哎，在他的怎么样呢？阳台，
嗯，
的落地窗的旁边说，来站在那边，所以他就把它拍照起来，
嗯嗯，
哦，拍照起来说，因为晚年的时候画作多多少少参考照片，
嗯，
哦出来的，所以你看拍照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出来，他就后面的部分正好是，我们的那个士林园艺所在做兰花展览，
嗯，
所以他后面就是把它用这种方式把它穿插上去，
嗯，
甚至说这张画的画名，
嗯，
也是他命的，叫做屋顶花园。
好，
因为当时在流行的屋顶的花园，
嗯，
他是说，哎，这就是好像一片的花园在我的屋顶上面，
啊，
站在那边。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画是晚年的作品，画得栩栩如生，
嗯嗯，
甚至说连他的血管衣物的皱褶度都会可以呈现出来。
对，真的好细致哈，这个真的要到现场去看那个现场的作品。
对，
然后刚才呢执行长说那个血管是手部的那个血管都画出来了，
我连那个指甲油都有擦指甲就都可以看得出来。
对，而且最特别的，刚刚执行长跟我们讲说，如果你到现场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你左边看右边看还不太一样。哎，
对，因为左边看会比较苗条一点然后右边看就会比较胖一点。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李梅树的透视画画得很好，
嗯，
因为我们看到原作的时候，因为每一个人一定有两颗眼睛，
嗯，
所以戴了两颗眼睛看的时候，就会体验出来李梅树的绘画的基础，他都每一张图画几乎都涵盖了透视画在里面，
嗯，
因为我们在照相的时候只有一个眼睛，所以一个眼睛照的叫平面，我们看到原作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立体，
嗯，
哦，所以我们这个说这个就是看原作的一个体验感。所以我欢迎听众们来到纪念馆来体验李梅树的画，可以直接跟他对话，
嗯，对，其实李梅树的画不只是这个屋顶花园，他其实还有很多幅画都运用了这个透视的技法。
对，
这时候我就要请教庄老师，这个所谓透视技法是，应该讲说是一个学美术的人的基本功吗？
是，这一方面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叫做学院派的一个艺术训练的一个过程，
嗯，
包括解剖学，包括透视学，包括色彩学等等，嗯，那我们知道就是李梅树，在1929到1934年是在东京美术学校，对这方面的这个训练，研究跟学习是非常的扎实，所以啊，像刚才执行长有提到，就是说一幅画啊，左看看右看看，好像会有这个跟你，这个也互动的感觉，
嗯，
这个就像我们，我们看天上的月亮一样，你跑它也会跟着你跑，它，嗯，会追着你哈，那这个比较，倾向于就是西洋式的叫做前缩式的透视法，在李梅树的这个一些人物的，这个创作当中，这些素描的基础这是必备的，包括他童年的时候十多岁所画的一些毛笔线条的线描都非常的写实，非常的让你惊艳，他画的是一些传统的民俗人物，一路走来到了七八十岁，我常常讲说，那时候没有眼镜行公司啊，找李梅树代言，因为他戴起这个眼镜啊，他画的这么写实，这么细腻，应该是有眼镜行的，或者是眼镜这个老板找李梅树教授来当这个代言才对，因为毕竟啊，真的是以他的年纪能够画到这么逼真，我们觉得，他是有过人之处。
他尤其看他的画作，年纪越大越画得越细腻，
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张大千年纪大的时候用泼墨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墨内的时候，你看晚年的时候颗粒就是越来越大，
嗯，
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李梅树的，这个创作实在是，我常常讲，我说李梅树啊就像台湾美术史里面的模范生，第一 他非常认真。第二，他创作的作品实在是非常有内涵，嗯，然后把台湾的一些妇女，尤其是这个，以家人化的这个，一些创作品，给我们非常亲切的感觉，嗯嗯。我常常跟画中的人物，就是馆长夫人啊，嗯，聊天感受。有一次啊，我问他说，馆长夫人，我看你在家里也是穿得这么正式啊，别人都不会啊，怎么会这样子啊？他跟我怎么说呢？他说啊，我现在穿的在家里就像李梅树教授画我一样，因为有时候如果馆长说要出去，我就不用再化妆了，很快就可以出去，免得哈当丈夫的会不耐烦。我到现在都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从李梅树教授他的家人有一些这个生活的点滴，我觉得可以当做现在一些妇女或者是当先生的一些，包括以前李梅树开画展都带景文执行长啦，或者是景观馆长等等，到中山堂去看画展，好像会教他们西餐礼仪嘞。
哦，真的
啊？是啊，嗯，所以我们当时的时候最希望就是参加一些台展，因为台展在那个中山堂，
嗯，
啊，因为中山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小，所以都会去跟班，
嗯，
最主要我们是要讲是中餐，因为中餐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样，是西餐的，
哎，
哦，所以我们就是很好奇，当时假如一定了解的时候刚刚很欢喜，还每年弄的盼望的什么时候要展览，什么时候要去台北的话，我一定要去跟着去过去的，
啊，
我来补充一下，我们可以发现到画作里面好像里面是画的大部分都是女孩子啊，
嗯，
尤其我在纪念馆里面解说的时候，小朋友就会问我说，嘿，李梅树好色，都在画女孩子，因为他不了解李梅树，他认为说女孩子有先天五个条件嘛，
哦，
第一个他的姿态美，
是
曲线最多，
嗯，
尤其他在画女孩子的线条，
嗯，
他的美，嗯，真的不是这个用语言能表现出来的，
嗯，很细腻，
对，
嗯，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肤色美，
嗯，
第三个衣服美，
哎，对，
所以我讲李梅树用画笔来记录台湾妇女的流行演变史，
嗯，
每个时代，嗯，每个时代的流行都不一样，
对，
然后第四个什么美呢？因为法式美，
嗯，
每一个年代的法式都不一样，
嗯，
平板烫啊，离子烫啊，飘飘烫啊，对不对？哦，然后第五个石子美，
嗯哼，
你就搞下去啊，都是用食指啊，
啊，
没有人这样啊，没有人这样啊，
食指美啊，
对，
指头的指，啊，
不是食指，不是这个食指，所以你看每一张图画的食指，
哎，对耶，
你每一张图画的食指，他这么说，食指，女孩子食指是最美的啊，
嗯，
我跟你讲哦，
嗯，
都是这个啊，
嗯，
没有人这样啊，
对，哎呀，我都还没有注意到哎，
对呀，啊。
所以其实我真的都觉得艺术家那个观察人事物就是真的特别的细节哦，
在生活上里面就可以观察出来的，
嗯嗯，太有趣了。所以当我们走进纪念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台湾妇女之美，当然也有很多很有意义的活动会在这里举办。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儿呢就带大家来逛逛李梅树纪念馆。
好，
1990年成立了李梅树纪念馆，让大家呢可以在这个里头看到非常精彩的馆藏的作品哦。同时呢，也由这个李梅树的家人亲自的导览，常常有很多的团体来申请，对不对？
有，尤其校外教学啦，或者机关团体啦，
嗯，
所以现在比较注重美学的啊，比较特殊的，我导览纪念馆以外，我建议说还是要去导览祖师庙， 嗯，那个两个地方要结合起来，
对，
可以看出来李梅树的精神在哪里。
嗯哼，
在纪念馆里面也可以看出来，它有一些元素，就是看祖师庙的动机在哪里。
嗯，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互相的对应。
嗯哼，
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好教育的场所的地方。
嗯哼，
所以这样走来走去，已经走过了28年多的时间。
对，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台湾的这个美学教育哦，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要从小扎根呢、啊。所以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学校会举办这个校外教学、
嗯、
然后也来参观类似像这样子类型的这个纪念馆哦。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李梅树纪念馆它非常用心的是它不只是一个画作的展览，
对，
其实还举办了一些活动，就是希望有更多人用动态的方式来参与，对不 对,
对, 对，
嗯，例如说我们刚才有提到的这个画画比赛、
哎、
然后现、现在有这个梅树月，
对,
对，
每年的3月跟4月的时候我会举办一个梅树月、
嗯、
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7年的时间、
嗯、
所以每年用不同的主题这种方式把它呈现出来的。
嗯，这个梅树月它是一个什么样内容的活动呢？
用李梅树的画作的元素、
嗯、
然后分布在庙城教会、
嗯、
咖啡厅、
嗯、
餐厅、哦、还有文物馆、
嗯、
我希望说不要限制于说今天一定要走入到美术馆里面、
嗯、哼，
我们到街头巷尾的角落啦，或者这些店铺里面啊，用主题的方式，用李梅树的元素、
嗯、
然后一些艺术家共同的进驻到这种方式，把它成一个，最多的时候还曾经有19个景点、
哦、
所以每一个景点都有刻一个纪念章、
嗯、
这种方式，所以我们也做了超将近5年的时间、
嗯、
用扩散的方式在做、
嗯、
然后甚至于说到矿产、哦、煤矿的矿产去做，所以我们现在又在把它用国际交流的方式、
嗯、
我们邀请日本的这些这个庶民的画家叫做山柄作兵卫，他是一个庶人的矿工、
嗯、
退休之后用他的技艺来画、哦、因为跟李梅树画了红瑞林、
嗯嗯、
因为在三峡有一个陈木煤矿，
对，
也是李梅树的老师的矿产、
嗯、
因为李梅树有画他的老师的肖像、
嗯、
用一起，然后第二年的时候我用弯身画家叫做历史铁城、
嗯、
因为他都在画一些标本、
嗯、哼，
所以我们也邀请他来三峡展览、
嗯、
然后今年的时候我们特地邀请被淡忘的一个画家叫做圆月桃虎、
嗯、
因为他在台湾有25年的时间、
嗯、
因为他认识台湾、
嗯、
喜欢我们的原住民、
嗯、
所以他当时的时候很大胆的用一张画来呈现当时日本人在殖民台湾的时候用不择手段要取山地的资源，用这些瓦斯然后用画作来表现当时的残酷不人道的情况之下、
嗯、
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的范例。
嗯，所以不只是推广李梅树的作品，他更是把台湾美术史那段非常重要的日子的很多重要的画家的作品都一起带进来了。
对对对。
嗯，所以老师你在看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台湾其实也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艺术的纪念馆啊美术馆，跟当地的一个互动以及他们所举办的活动，这对于台湾的美学教育它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性？
是，其实我们都非常了解美学非常的重要、
嗯、
美育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很多人到巴黎去不太想回来、欸、因为那个地方哈美术馆很多，
对、
哦、文物馆很多，而且整个都市的一个规划让我们觉得的确是艺术之都、
嗯、
那李梅树纪念馆除了有这个纪念的功能，其实它还有典藏展示、教育推广、
嗯、
以及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台湾艺术人文的地标啊。如果以年轻人的这个讲法，就是一个非常好打卡的地方。
哎、
欸，对对对对对对，啊，这一部分呢，为什么呢？ 其实我有很多那个文物收藏的习惯都是从李梅树纪念馆这边学来的。你看以前只要是李梅树的一张明信片，他们都把它留下来。李梅树的一小本笔记本都把它留下来，一张纸条都把它留下来。你看哦，在1920年代，他的老师石川清一郎写给李梅树的一张纸条，里面跟他说啊，你这张水彩啊，怎么样怎么样，要重视那个空气感啊什么。哎，他把它留下来。哦，其他的简报啦，或者一些文物资料。所以我认为李梅树纪念馆，刚才佳琪有特别跟我们听众介绍到。1990年成立，那它是属于第一阶段，那时候叫做就是李梅树纪念馆，以及他的哥哥，他哥哥是三峡当地的名医，叫刘清港，大他17岁，所以就是李梅树纪念馆继这个刘清港这个医师的这个，等于是一个预备馆的一个阶段。然后1995年4月才搬到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安溪国小对面这个李梅树的一个纪念馆。那我觉得啦，我觉得以台湾目前这个私人的美术馆纪念馆来讲，我是深受李梅树纪念馆的一个感动，因为我从1993年开始研究李梅树，也有20多年的时间。那我等于是长期的跟这个景观馆长以及景文执行长，甚至他大哥李景阳等等都有接触。我觉得很多人在问李梅树最大的作品是什么，有人说哇，那是纪念馆有一张150号的戏弄伙计的小孩，有人说不对，有一个人讲得非常好，他说李梅树最大的作品是三峡祖师庙。对，但是我觉得也不尽正确，我觉得李梅树最大的作品就是他们的子女。所以我觉得所以李梅树纪念馆它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参观的地方。重点在于它还有配合一些活动，包括画画比赛啦，或者是梅树月啦等等，非常值得。
其实这是真的哦。其实我们也看到台湾有很多类似的这个纪念馆、美术馆，其实经营真的是很辛苦，
对，
对不对？然后其实能够这么的用心而且持续的经营，还包括了保存，其实也要花费非常的多。
对，
最大的挑战跟最辛苦的地方在哪里？
最大的挑战就是钱，没有钱的话真的是动不了。
那是真的哦，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然后靠补助的时候也有限。还要自筹款。然后企业家又舍不得去捐献。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困难的。所以我这个说一个纪念馆确实在做教育，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应该去鼓励人家这种方式来做这些工作。尤其李梅树跟地方的融合，然后他的作品又在三峡呈现出来。所以我们纪念馆为什么要在三峡的原因，因为他出生在三峡，然后因为他认识台湾，然后就喜爱了台湾，然后最后无私的在三峡奉献了祖师庙，36年的时间不起风纹，这种方式来呈现出来。我刚刚补充了这个庄老师在讲说，我们这些孩子就是他的作品之一。来，我们来举个例子。因为黄昏的时候晚霞是很漂亮的，很美的，所以我的大姐就出生了。所以她的名字叫做丽霞，李丽霞。然后晚霞再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就有什么出来呢？月亮出来了啦。
对，
所以我的二姐就出生了啦，所以叫做李丽月啊。
跟大自然都好结合哦。
对，然后隔了差不多6-7个小时之后太阳光就出来啦。所以我的大哥就出来啦，所以我大哥叫做李景阳。因为他不是耳朵的阳子，他是日益阳。李景阳。那李景阳那个 太阳出来的时候就好像一颗异鱼一样很光芒的，哇，所以我的三姐就出生了啦，所以叫做李丽玉，对不对？但是有月亮有太阳，还有要怎么样，因为看起来就很美，所以叫做怎么样，李丽美对不对？李丽美的时候怎么样，因为太阳有光芒，所以我的二哥也出生了啦，所以叫做李景光嘛，所以有太阳有月亮有光线，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云层的搭配啊，所以我的五姐也出生的啦，所以叫做李丽云，这样就是一天的开始，所以最后生到我叫做李景文，一天的人文的开始，从晚霞到怎么样，白天清晨的时候就是一个人文的开始，所以庄老师说我们最大的作品就是我们这些几个孩子的名字都是他命出来的啦，
真的被执行长一讲，我突然间发现啊，就李梅树教授他除了绘画特别的观察到这个大自然的变化之外，你们真的所有的名字都跟大自然的元素有关系，
对啊
所以李梅树其实他的文笔相当好，当初他参加这个太阳美术协会，他也担任主笔的工作，包括写一些美术评论等等，因此他可以说是多才多艺，那么给我们这些晚辈一些学习，你看他以前在这个国语学校台北师范读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修身，修身养性的修身，他有一本笔记本现在存在李梅树纪念馆，那个字迹可以说是非常的工整，而且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力量，可见他的一个就是他的一个精神，学习的精神，可以从别的方面，然后我们再跟他的艺术创作结合，因此他这种执着一丝不苟的精神啊，也是算一个观察的重点。
我来补充一下，刚刚这个庄老师在讲那本叫做《修身要录》，我们可以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他写的字是工工整整，我开玩笑，真的好像在画画一样，最重要这里面有一个句子，第一个就是说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梦想，所以叫做 LIPA 的人就是要怎么样，要有梦想，我要做伟人啊，所以我们认为说这里面可以看出来那笔记本，再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由父母亲生给我们的，但是上面写一个字，我们的教师就是我的精神的父母亲，因为我们一切的精神就是来自于老师嘛，教导我们嘛，甚至于说这里面写的公民道德，怎么对国家啦，对朋友啦，甚至于卫生啦，甚至于锻炼啦，公民道德，所以我们认为说那一本修身要录就是当时的教育，假设有机会那本书应该，那本笔记本应该来做翻译，来做一个对照，我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很好教学，所谓叫做公民道德的教学的教育，
是，所以有机会，现在有展示吗？
现在有展示，但是那个展示不能
不能翻阅，
不能只有影印本在那边嘛，因为怕受到日光，然后这个现在还没有扫描，所以将来是扫描之后，然后去完整，然后去翻译，来做一些教育的功能在这边的，
好，所以我想呢，李梅树的作品非常的广泛，不只是画作，其实还包括了我们刚刚说的祖师庙也好，或者是他写的文字，不只是字美啊，其实他里头的精神更是重要，未来我们也会陆续的为大家介绍，谢谢两位，
谢谢，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